好，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职场的专题。我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调查，现在还在职场工作的有哪些？哇，基本上100%都在工作。OK， 你是第一次听职场信息的，请举手。哇，第一次，哇，超过50%，不简单啊。OK， 你是打算听到一段职场侍奉的信息，对自己有所心动，想有所行动的，请举手。啊，哎呦，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你觉得是为了我的面子过来，是想听听我的，请举手。我知道你会举手的，所以给你一次机会，是这样的。OK， 不管怎么样，感谢神，我们在一起有这个相聚的时间。我们首先做个祷告。加巴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带领众弟兄姊妹放在这个职场这一个水深之处，主啊，我们谢谢你，真是你给我们每个人有美好的呼召，主啊，我们后面这个简单后面一段时间，求你的灵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特别高孩子的口，也是预备，也是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在职场的信息当中有丰丰富的得着，求你保守下面时间，祷告感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这次职场信息呢，一共是三讲，今天上午是第一讲。然后下午是第二讲和第三讲，三讲的内容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一讲的内容呢就是打开职场的 GPS， 第二讲的内容是开启职场的 WiFi， 第三讲是名字稍微和那个大纲上改了一点点，就是说启动职场施工的 Network。 OK， 所以用了这个三个不同的英文，这三个英文是不是大家都应该是懂什么意思的，对不对？我在几天前去准备这一个职场信息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呢特别的 post 一下，我说有这么一个职场信息，然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马上给我回了这句话，他说 Jerry 啊，他美国职场其实早已沦陷了，特别是加州，使劲弄不过就是一两个小查经班，成员借助经文彼此安慰而已，然后组建人到处传经送宝，还是把重点放在社会上吧，水深之处方是神叫彼得撒网捕鱼，至何尝前线。这是个很好的弟兄跟我讲的这么一句话。好，我先再做一个调查，大家在你自己所在的职场参加过查经班或者自己带领查经班的同学生？哇，已经不少了，还不错了。 OK， 有大概1/5的所以有这个类似的这个经历了。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弟兄讲出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出来这么几点原因。因为这10多年以来，我看到很多的牧者和教会，他们所推的这个职场的模式，从由外到内，怎么说呢？是在教公司外面的人想接入公司内部，去组建这个查经班，想组建这个职场的这个侍奉。这个地方比较难，有一个牧师说，我要把帽子不断地扔到这个公司这个高墙里面去，迟早有一天他让我进去把这帽子再捡起来，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恒心和志气，不断地做这样的一个职场侍奉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但是呢比较难。第二种方式就是像我们春令营其实经常做的，我们是由上而下的方式，我们会请一些是比较在职业上职场上比较成功的，比如像 CEO 或者是 VP 或者是这个上市公司的合伙人，更多的就是已经是在那个经济上已经是安全无忧的那些人，提前退休的那些人，哇，又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会讲一些这个职场的心得，说在职场是怎么参与侍奉的，更多的是这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一旦是从上而下下来的话，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实际的困难是，这样的基督徒在高层已经忙得不得了，这些基督徒愿意在职场侍奉的少。第二，95%以上的一般的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做这个 research scientist， 其实我们都是算是在底层的，在职场底层的，对不对？所以他那些比较高大上一点的呼声对我们其实不能产生共鸣，所以这是第二点的难处。第三点是由内到外推比较难，是怎么说呢？有人把这个职场的有关侍奉放在公司旁边，准备很好的食物，准备很好的敬拜，准备很好的讲员，然后邀请附近公司里面的弟兄姊妹来过来参与这一个职场查经，这个效果好不好？开始的时候相当不错，因为有好吃好喝的，但是很快呢它就不能够持久的下去，所以这三种模式都是比较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弟兄说在美国职场已经沦陷了。 所以呢，我自己这感谢神，这四年半前就在公司的查经班，就开启了这样一个查经班。我们的查经班呢，我们自己取个名字叫做平底锅，是这样的。平底锅里面放一个 Holy Bible， 是这样的。平底锅意思是平是什么？平行图的聚集，底是底层的工程师的基督徒，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嘛，是这样的。所以强调是底层的声音，底层的那一种软弱，底层可能的呼喊，底层的就可能很多的抱怨。然后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在一起是怎样相互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怎样过每天的生活，我们听到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是锅，很明显就一煮就熟了嘛，对吧？所以我希望我后面讲的东西是一懂一学一传的。那为什么叫平底锅呢？我们公司的名字叫 Palo Alto Networks， 所以简称是 PAN。但我想也是有神特别的一个美意，我们在一起做了这个四年半的时间。我们讲的这个模式就是进入水深之处，然后是因地制宜的一种方式。神在我们公司预备多少基督徒，我就在我们公司这些基督徒之间开始聚会。我们不依靠外面的力量，神预备多少，我们在一起就聚会多少。所以是一种因地制宜的一种方式。好，如果谈这个职场的一贯侍奉，我们毫无疑问首先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大使命。大使命这几句话我们再去读一下好不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第一讲的东西有点稍微偏理论一点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论性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使命能讲得很清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要使万民，然后封他们给他们施洗以后，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循，我常与你们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讲有关大使命，讲主的这个呼召是全时间的全方位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主是这样吩咐的，我们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要说关于宣教有几个迷思，我看我们是否都给你产生共鸣的。第一个迷思就是宣教就觉得是宣教是依据教会和机构为中心和基地发动的事，与职场等非教会场所无关。大家是不是明白这个意思？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基督徒很成功的挤到一个墙角处，大家知道那个墙角是什么吗？什么？教会。还有呢？时间的角度来讲是教会，啊，不对，对。然后呢，那个空间的角度是教会，然后时间角度是什么？星期天。所以星期天的基督徒，在教会里的基督徒，世界是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星期天去敬拜你们神 ，Go ahead。其他时间好好的干活，多多加班。我们自己也是这种印象的，对不对？我们经常是觉得，哎，我是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些宣教的事情。英国有个牧师，他说，工作就是人借着他的体力、心力去服侍他人，自我实现，造福社会和什么？荣耀神。工作其实不只是一个得到这个经济上的有补偿的这么一个场所，工作其实是一个 platform， 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去荣耀神，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 corner， 是这样的，要知道主的呼召是什么。第二个迷思是关于宣教人士，觉得宣教是那些全世界宣教士应该干的事情，与我们平信徒无关。大家是不是有这种印象？在教会里会经常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工作最大的目的就是说我能够奉献一点钱支持一下这些宣教士，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哇，那些宣教的工作交给牧师啊、长老啊、宣教的同工啊，对不对？你们好好去折腾去吧，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是平信徒，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样的？ OK， 但是主耶稣讲去，你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从来没有讲宣教只是 limited 的是5%左右的牧师、长老或者宣教的同工和宣教士等等，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所以主的大使命是颁布给什么？每一个信徒的，在座的每个人，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主的门徒，所以他的大使命是颁布给我们每个人的。所以平信徒，我们不要置身度外。我相信在这个时期，神特别的有一个呼召，就是要发动平信徒做这一个福音的这个工作，是这样的。第三个关于宣教的迷思，就关于圣呼或者是俗呼，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世俗的工作。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是为神摆上，然后是给神圣洁的摆上。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教会里只有牧师，像李长老，哇，像这样的人可能是比较圣一点的，对不对？我们其他的人，哇，我们这些平信徒，这是不是跟我是有关的？我做的是一个世俗的工作。包括昨天晚上我们那个主题讲员还特别提到了一本书，叫《人生的什么下半场》，感觉到我人生上半场做事一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做的是什么 secular job， 就是一个世俗的工作。等我把这工作是什么时候全部 drop 以后，我好好做这个什么 sacred job， 我做这个圣洁的事情。大家是不是有这一种印象？是这样的。这本书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害了不少基督徒。昨天晚上的那个主题讲员也自己说了，他说我在人生上半场的时候，我在我所有的地方我都给神摆上，我已经找到了那个什么为神摆上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是这样的，工作是一个场所，工作这个场所当中我们要为神去摆上。圣经上的这个工作是 vocation， 敬拜是什么 worship。 在这个原文当中，这个工作和敬拜的那个词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圣经本来的意思，工作就是一种敬拜，只不过到了大卫做王以后，他把那个善于敬拜的人单独抽出来，可以通过唱歌、通过跳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不一样的方式更好的荣耀神，更好的去敬拜罢了。但其实我们不要误解了，我们要知道工作本身就是敬拜，这是神本来的一个心意。魔鬼撒旦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攻击，是什么？他就觉得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世俗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保罗自己都说，他这是神所拣选的，有先知啊，有使徒，有传福音的，对不对？有教师，然后有牧师，是这样的。然后都是各尽其职，是不是？然后就共同建造这一个什么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是这样的。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按照属灵的程度把神的儿女分成上下几等，从来没有这样去做。相反，保罗说是什么？我们都是圣徒，成全圣徒，我们都是蒙召的圣徒。保罗在很多的保罗书信都是蒙召的圣徒，你们圣徒应该怎么去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要知道工作就是一个敬拜，我们自己跟自己说一下，工作就是敬拜。哈利路亚，工作就是敬拜。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自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的神也是不断工作做事的神，何况我们呢？有人就总结主耶稣这个33年半的这一个人生当中，在地球上的时间，地上的时间，其实最后的3年半在传福音。但有人说他以前的这一个30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他只是做什么活啊？做木匠的活。所以有人说他是这前30年什么事都不做，其实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在这个地方我们主耶稣怎么做事情呢？你能够说我们主耶稣前30年做的是世俗的工作吗？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预备，到他30岁的时候，神的时间到了，他开始要做这个传福音、上十字架、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我特别讲一个故事。200多年前，英国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这个人。他在20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是蒙召，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特别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给 quit 掉，所以他当时给那个好朋友就是写了一个 Amazing Grace， 就是一个因为贩卖这个那个奴隶，对不对？他写的那个 Amazing Grace 那个人叫做 John Newton， 然后就说，哎呀，我想把工作 quit 掉，我要全时间的奉献给主，我要更高的护照。 John Newton 告诉他 No， 不要这样，你就待在这个政治圈里面去，你好好的政治圈，这个圈本来说是很肮脏的一个圈，你在这个地方好好荣耀主。所以他有69项 那个法案都是他发起通过的，这个最著名的就是他废弃了很多奴隶的法案，他做成功了，他在自己的职场去荣耀神，是这样的。好，工作其实就是给主的，我们再去读这句话，格罗西书三章二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这句话一定要理解清楚，我们做什么事情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不要回头跟老板说我就不给你做了，因为给主做了，不是这个意思的，是这样的。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职场，放在一个职场是有他的目的，是有他的呼召。我们为神所做的时候，其实神是让我们的荣耀神应该怎么做，和我们的职场应该发展的目标球全部吻合在一起的。神把我们投放在一个工作场所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一定要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看到神的呼召，把那一线找到以后，然后把它给吻合起来。好，然后要讲这一个关于职场的这个侍奉，很重要的要知道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当是摆上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再去读一下不好。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些经文其实很简单，他告诉了我们三点。第一点，我们原来是神的工作。我们要知道神是何其伟大的一个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是一个杰作。哇，这是个不一样的，我们这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竟然创造了我，我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呢、我跟我以前的我已经不一样了。主耶稣是我的帮助，我靠着主耶稣真是摆脱一切的捆绑。我在主耶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现在身份是基督徒了，不是我以前的那个世界当中的人呢，是这样的。然后很重要的，然后是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工作，也是基督耶稣造成的，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是叫我们去行善， do the good things。 然后 the good things 他实际上讲是 God prepared us to perform good actions， 什么意思？当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身上预备了。神没有把我们出生在2000年前，没有把我们出生在1000年前，神也没有把我们出生在100年后、200年后，神把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殊的预备，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精彩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有不一样的摆上。我现在不要讲一个道理，谁能借给我10块钱、20块钱？有没有 ？Zero cash， Zero cash， 给我一下，是这样的。哇，现在都是有钱人都开始掏了。好吧，李章老师给我吧。有吗？哎，50块，太好了，钱越多越好。哎，给我，是这样。OK， 这是20块钱。本质上讲，其实就是指头，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这个是什么 money， 它的20块钱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这20块钱给我蹂躏，在地上踩了，再拿起来，是不是20块钱？有没有用？
有啊。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我们可能受到老板的欺压，可能受到同事的排挤，我们可能是被人家欺辱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什么身份，我们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价值我们看我们不一样，要从神的眼光看我，是这样的。 OK， 谢谢你这个20块钱。 OK， 等我还给你啊。20块钱是有价值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我们自己价值是非常重要，要明白神的国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是这样的。路加福音7:17-20，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在刚刚的讲座当中，那个主题讲员莱姆斯也特别提到神的国的概念，大家知道这国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像现在的所有的国际的大事，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跟日本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都是涉及到这个国界土地，对不对？都有这方面的关系。神的国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神的国和我们眼睛所见、眼界所看到的国是不一样的。神的国不是眼睛所能看到，不是说这个地方是多一点，那个地方就少一点。神的国其实 everywhere， 在什么地方呢？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全能是什么意思？神的国是神主耶稣基督执政掌权的地方。美国是美国政府法律运行的地方，中国是中国政府法律运行的地方，神的国是神的律法所运行的地方。我们要知道神的国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度，我们每个人的国度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指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你的这个心性意力和我们的关系，这都是你自己的国度。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国度的土地到底有多大，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所能影响的范围。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国度，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国度，你的工作场所就是你的国度。所谓是讲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的国度当中， instead of 是我自己是做王做主，我希望谁来做主？主耶稣基督来什么做王做主。当我们信主觉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邀请神进入我们心中，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什么主。他坐在我们国度的宝座上，他来指挥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神的国是什么概念。神的国在天上，地上是人的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国度。主耶稣说，我要让我的国度在地上扩张，是什么意思？是要把神国的触角触放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国让神去掌权。神的国通过我们每个人不断的扩张，在世上得到更多的可以拯救的人，这是神国度扩张的概念，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在 Kingdom of God， 我们在不在里面很重要的点，让耶稣在我们心中掌权做主。所以主耶稣特别是叫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再去读这句话，你好看意思就不一样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当神的国降临到我们心中的时候，神在带领我们在地上怎么运行怎么走，那他的旨意降临在地上不是如同行在天上吗？当我们的心放在天神国以后，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觉得是在星期天在教会里面，我在神的国当中，一出了星期天，一出了教会，到星期一上班的时候，主耶稣就关在公司的门外，把自己拒绝在神的国之外。神国很多的喜乐平安我们都白白的失去了。神国的概念一定要清楚，一定要记住，神国的触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为神赢得更多的土地。这是神国的概念，所以神的国度要通过我们去扩张。好，现在就回到我们自己今天所讲的这个时候，重点是这个地方，这个标题就打开职场的 GPS。 有多少人不知道 GPS 的进去走？ GPS 大家知道，就是全球定位系统。你只要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你一定要打开 GPS 告诉你是怎么去走，对不对？我记得7月4号那一天，我去了一个Pleasant 一个朋友家聚会，晚上10点多钟，然后回来的时候本来应该是走了一个680然后回来的，应该左转弯要上，然后左转弯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概 放完焰火了，然后就是搞交通管制关掉了，知道吧？该左转不让走，再到下个地方还不让左转弯， GPS 就开始疯狂了， GPS 告诉我，对不对？下一个路口右 turn， 下一个路口右 turn， 然后呢，每到下一个路口是到 U turn 的时候，都是给 block 住，到了一个地方 GPS 说 OK turn right， 给我选择了一条路。 GPS 是什么样的功能？第一个提醒我们 U turn。 真是这样的，我们在职场，我们刚才说了，神的国触及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GPS 的计算接收器 receiver。 如果我们把这个接收器不打开的话，就好像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没有 GPS， 你按照自己的方向就乱走吧。在职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犯一样的错误，按照自己的经验去学习再乱撞，其实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新的 GPS 心里面 GPS 打开的话，神会不断的跟我们讲话的。神可能是通过老板的提醒，同事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应该打 U turn 呢？只不过我们该打 U turn 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还是莽撞的往前去走，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打开我们的 GPS， 我们想象我们职场的成长，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回想五年前十年前，如果那一件事情你讲得好，做得好，做的方法不一样，或者你跟老板讲话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就不是现在的你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打开你的 GPS 听神跟你讲话？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选择不一样的道路。我们有时候在职业职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stuck at plan A， 没有知道神有时候可能给我们不同的道路。神说要走另外一条道路，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给我们安排最好的。我们 GPS 不打开也是自己不知道的，是这样的。第三点， GPS 提醒我们的速度，这个地方最高速度是65，你不要开了100了，对吧？是要注意的，你油不够了停下来找一个加油站。其实这个 GPS 打开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与主同行。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油不够了停下来加油。我们很多时候自己油不够了还得撑着往前面开，我们的职场有时候都是这样耗着做的，其实有很多是自己觉得都没有意义的事情，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目的做，也不会跟别人交流，就一种方式就苦干，闷头苦干。我们有时候会注意这种一个状态，有时候正要注意了我们的速度，轻重缓急要会把握。我们的 GPS 是否已经打开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说如何打开职场的 GPS。 大家具体想一想，如果以 GPS 这个例子的话，看看大家这个智慧。首先有多少个在职场把 GPS 打开的进去的？不敢举手了啊，这样的。其实你偶尔打开了，也许你还没想那么多，要一直打开，是这样的。好，如何打开这 GPS？ 假设你已经是在职场当中，你知道如何打开 GPS 了，那你要告诉自己，我应当如何打开？就靠我们这些智慧，我们想想能不能够那些要点出来。本来我是希望大家2到3个人在一起一组讨论的，但是我看时间不够，所以大家具体就是花米花样的出来吧。如何打开 GPS？
祷告，
祷告，感谢神。第一，还有呢？祷告的时候 GPS 信号最强，是不是？有时候 GPS 是 stuck 在那个地方，没有信号了，你接收不到了，你这个接收器是有问题，老化了。祷告以后，那时候信号最强。很好，还有呢？
和别人交流。
和别人交流。OK。OK。还有呢？坚持灵修，很好。因为你知道 GPS 信号是关于天国神国的信号，当你灵修的时候，神跟你讲话，你是很清楚的听到这个 GPS 的信号的，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走。 GPS 这个 receiver 一定要打开，对着神打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天 receive 的 information 都是一些心灵鸡汤，或者是外面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充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 GPS 没办法打开，向着神打开了。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还有呢？OK， 所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敬拜，对着神打开，对，一样的道理，还好了。对，还有，从 GPS 这个比喻，我们好好的是脑筋激荡一下，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还有没有什么要点？ 刚才提的几个都是非常好的 point。 GPS 是不是要有个 map？ map 是什么？地图是什么？
圣经。
圣经，圣经都丢掉了，你怎么按 GPS 信号走？所以刚才那个牧师说早上起来要读经啊，你要跟神亲近，神就会亲近你，信号就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把 GPS 给关掉了，不仅是在职场上关掉了，别说职场停了，星期天有时候都关掉，懒得去，就星期天了，对不对？星期天孩子忙得不得了，都不去了。还有吗？ GPS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你们能再想一个？要听，太好了。神的声音你要听得见，然后听得见以后你愿意去 follow， 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真是执着性子，我就是反了干，神跟我讲了我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不听也是出问题的，对不对？非常好的 point。 所以我想了几，第一个，以圣经为我们的地图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以我们的心为 GPS 接收器，对准主接收，是这样的方向，不要对错了。第三个， GPS 信号来自于神，只任用于神的国。要知道当我们打开 GPS 信号的时候，我们属于神的国。既然把我们放在神的国的话，负责任的事情就是神国的掌权者，以后主耶稣基督也来负责了。如果我们 GPS 不打开，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吧，你就忙死你，是这样的，在转吧。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这样转，都这样忙，但是神如果他来安排的话，一定是好的无比的。圣灵提醒我们 GPS 对神要实时的开启，这就是刚才讲的灵修，你要听这个圣灵跟你讲话的声音。祷告是我们的 GPS 接受信号最强的时刻，要学会祷告，各种各样的方式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所有讲的东西我都会文字稿，后面马上就会发给大家的，是这样的、okay? 圣经当中有关于这个职场的这个典范，我特别提一个，没关系的，刚好你 会拍照的，拍到的 OK。我相信你会讲这个就更好的几点是出来的，我等一会儿会把这个文字稿很快也会发给大家的 OK。 我想这个时候就提一个在圣经当中一个典型的这样人物，叫约瑟。他这个人是如何把 GPS 市场打开的？我们知道这个约瑟这个人，不知道约瑟的请举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他是这个以色列家庭当中他有很多的哥哥，但是哥哥呢把他给卖了，17岁的时候就卖到埃及做奴隶。做奴隶以后呢，然后被投放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以后呢，然后是通过解梦的方法，本来是有希望出来，但是没想到被人家忘记掉了。在后来法老因为这个梦的缘故，因为他可以解梦，所以把他有机会给调出来。调出来以后，因为他解梦的缘故，法老让他成为这埃及的宰相。成为宰相以后，哎，当他自己的家乡是出现了瘟疫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过来与他相见，然后他又见到自己的爸爸，是讲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讲这个约瑟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约瑟是以色列他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成员，但是从17岁以后，他都被投放在外邦，取了一个埃及人的名字，取了是埃及老婆，生的是埃及的孩子，然后每天耳濡目染的是埃及的文化，他在埃及那个地方生活。但是即使在这个外邦文化当中，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神的什么选民。你要知道这个约瑟这个人是非常特殊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圣经上有很多人，例如叫摩西，是神特别的呼召，你必须出来给我做什么事情，我给你账，你必须把我的百姓给 从这个埃及给领出来。约瑟这个人他没有，神没有给他这个特别清晰的呼召，怎么就做怎么做。但是他这个人呢，他把他的 GPS 一直是打开的。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经历诱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埃及这个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波提乏的太太什么引诱他，这个故事很清楚。圣经讲的这句话，创世纪39:9说，我怎能做着恶得罪谁呢？得罪神呢？他在这个经历这个引诱的时候，他想到了神不能得罪，如果那个时候 GPS 关掉的话，我管他呢，谁看得见啊，该做就做。 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职场上都是时不时的经受这一个金钱、名利和色的什么诱惑，这个例子是层出不穷，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之间也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的 GPS 信号打开的，亲爱的神通过 GPS 到你心里告诉你，这个事 不应该做，是吧？你得罪我了。他的这个时候是打开的。在外邦，记住，就相当于我们待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作的公司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人所开的公司，那个环境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外邦的环境。但是又能怎么样呢？约瑟投放在外邦，他是如何敬畏神的？我们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公司，即使环境是不一样，我是神的儿女，主耶稣的门徒，我的 GPS 要打开。再看一个例子，他经历荣耀的时候 GPS 是打开的。什么荣耀？其实我一直想是荣耀还是炫耀比较好。要知道他在监牢里面从17岁，我不知道他是波提法的太太把他是送到这个监狱里面是哪一年，但总之他出来的时候是30岁，所以他在这个前后的时间一共是过了13年， worst case 在监牢里面做了13年。他经过这么多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当然在监牢里面他也没有这个自暴自弃的，他还是监牢里面成为什么？成为什么？管监狱的，被提拔了 promotion， 对不对？他 get promotion， right？ 跟我们在职场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他后来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他可以当着法老的面做这个 presentation 的，这是一个最大的 job offer 的最好的 opportunity。 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技巧都要展示出来才好。然后法老说，我喜欢你这个人，我要录用你了，我要使用你了，该多好。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去想的。当他在法老的面前他解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再去读一下好不好？非常非常重要。创世纪41章16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如此该炫耀自己的时候，让自己带得到 credit 的时候，他把 credit 给谁啊？给神。如果他的 GPS 没有打开，他怎么这个时候还想到神？他要知道，如果这个 presentation 没有做好的话，他失去了很大的 offer， 他有可能再次回到这监狱里面去，做了可能十几年呢。归荣耀给神。再看一个例子，在别人之忧之恨的时候 GPS 是打开的。刚才说了，他是他的哥哥把他给卖掉，几乎把他整死，所以当他再有机会去帮助他哥哥的时候，我们再读这句话好不好？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也好想象，在职场上我们有时候受别人的欺负的，终于有一天发现有一个欺负你的人，他犯了一个错误给你带走了，你会怎么样？要不要报复？要不要做？约瑟完全这个时候可以报复自己的哥哥们。哥哥们其实看他已经怕了，我以前差点把你给整死，你原来成为约瑟，你成为在埃及的宰相了，如果你整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活路可走的。所以哥哥们已经是自忧自恨。当别人处于这种情况的时候，约瑟讲了一句什么话？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情感的经历的角度，他把自己所有的怨恨的东西，我相信在十几年坐牢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全部是都洗掉了。这个时候出来的约瑟是完全不一样的约瑟，他是完完全全的想到是神的一个呼召和差遣。他说是神在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约瑟能够进入埃及，娶埃及老婆，生埃及孩子，在这个埃及生活，能够在埃及能够生活到这么高的位置，包括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我们在公司里面不断的生存，不断的可能是 get a promotion， 可能是做不一样的工作，即使这公司的整个文化与基督教是毫无任何关系的，但是我没有忘记的，我到这个地方工作是什么？神差我到这个地方来工作。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当你的 GPS 对神打开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你做出来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要知道是神差我们进入职场， 职场是一个水深之处，职场是一个福音的前线、前沿阵地。我们不能够舍弃职场，然后想在外面做任何宣教的工作。要记住一点，如果我们在职场都没有任何作为的话，你怎么能够指望你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说，神啊，你来使用我，使用你什么？神说，我早已把你放在那一个前线，你什么都还没做，你什么锻炼都没有，你该预备都没有很好的预备，你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预备的时候，你说我要为神做一些事情呢？神说，我没办法用你的，我下一讲会重点讲这方面东西的，是这样的。所以这讲的内容就主要是讲，哎，这个职场我们要打开我们的 GPS。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好吧，我想今天就讲这么多，这一讲就这样讲这么多。第二讲、第三讲，第二讲我要讲实践有关的，在职场当中很多细节性的怎么带领，以及是在职场当中涉及到，有时候涉及到升迁，涉及到我们的职场有很多不注意的地方，影响基督徒在职场的成功的因素。到第三讲的时候会讲我在公司怎么带领这个查经班，很多的经验跟大家分享。要不要李长老给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今天就这样子。
一起祷告。天父和人的感恩，谢谢你啊，让陈长老能够在这里给我们有这么精彩的分享啊，真是求主继续的使用今天的这个专题讲座，让无论是听的教的都能够从中受益。真的主啊，真是让我们在一生花很多的时间在职场工作的同时，就让我们思想，这是其实是一个宣教，这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让我们真的把心思用在工作的同时，主，我们是在敬拜你，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在跟身边的人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求主带领这一堂课程接下来两堂的分享，能够蒙你的祝福，向祷告祈求。
阿们，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是这样。那个所有的信息，你可以到那个你的 Play Store 里面打这 Hawk 6 HOC 6，你可以下装那个软件，然后是到那个 Media 里面有个 Global 的地方，你会找到今天的文字稿，都已经全部公布出去了。我等会会把那个 Audio File 也会放上去。下午两场也会同样的方式及时的把文字稿贡献给大家，好吧？好，谢谢大家，希望下午再见到你们。